单元一，历法概述。古时候的人借着长期观察太阳、月亮及星空的周期变化，制定的以日、月及年来计算时间的系统，称为历法。日的周期是因为地球由西向东自转，使得天空中的太阳、月亮及星星等天体都呈现由东向西绕转的现象。太阳绕转一周，也就是太阳前后两次通过天球子午线的时间间隔，称为一个太阳日，平均长度定为24小时。月的周期是因为当月球绕地球公转时，被阳光照射而发光的那一面和地球之间的相对位置随着公转而变化，使得月球呈现圆缺的现象。这样的变化周期称为朔望月，平均是 29.53 日。年的周期是因为地球绕太阳公转，且地球的自转轴倾斜了约 23.5 度，使得太阳直射地球的位置在赤道南北约 23.5 度的范围内来回移动。直射可到达的最北界线称为北回归线，最南界线称为南回归线。从地球上观察太阳在天球上的运行轨迹，除了每日由东向西绕转外，在一年之中也会在南北方向来回移动。随着阳光照射角度的改变，地面接受到的日照量也随着变化，于是有了寒暑的季节变换。太阳直射位置由赤道往北到北回归线，再往南经过赤道最南到南回归线后，再北返回到赤道，如此反复一周称为一个回归年，平均是 365.2422 日。古代在制定历法时都同时参考了朔望月和回归年这两个周期来安排历法中的月和年，但由于一个回归年的长度大约是 12.37 个朔望月，并不刚好是整数的倍数，所以在历法的制定上有以月相变化周期为主的阴历，以太阳位置变化周期为主的阳历，以及协调这两种周期的阴阳合历。由于月相的变化最容易观察，因此阴历是最早出现的历法。阴历除了依据月相变化来定定月份外，并以12个朔望月为一年，但由于12个朔望月比一个回归年少了大约11日，也就是经过不到3个阴历年就会和回归年差了一个月，长期累积下来，过了大约17年，原本是在夏天的月份就会变成是在冬天，在冬天的月份则会变成是在夏天。所以阴历无法让使用者得知季节变化，也难以满足像农业耕作这些需要配合气候变化来施作的需求。为了让历法可以与季节变化连结，历法家制定了一种协调朔望月和回归年长度的历法，称为阴阳合历。这种历法仍然依据月相变化来定月份，但以2至3年加入一个闰月的方式来弥补12个朔望月比一个回归年短少近11日的差距，这样一年的平均长度就会与回归年相近，月份和季节变化也不致偏离太多。中国的农历就是一种阴阳合历，制定的方式是在19个阴历年中加入7个闰月，使得19个阴历年的长度与19个回归年几乎相等。这样的历法在平常年是12个月，为354日左右，但有闰月时一年则是13个月，为384日左右。由于四季变化的实际周期并不会如此忽长忽短，这也是阴阳合历的缺点。由于季节寒暑变化是影响生物生长与活动的重要因素，因此以太阳周期制定的历法更能真实反映出环境的整体变化，并提供农业耕作的依循。以回归年周期制定的阳历也因此出现，现行国际通用的阳历称为格里历。由于一个回归年的平均长度是 365.2422 日，并不是整数，于是设计了平年365日及闰年366日的制闰方式，来使阳历年的平均长度和回归年一致。阳历一年固定有12个月， 每个月当中的日期排序与月相变化无关。台湾现在所采行的国历是阳历，但是在民间仍常使用农历。现行的许多民俗节日，例如春节是在农历正月初一，中秋节是八月十五日，以及清明节是定在清明这个节气发生的那一天，都是依据农历来定的。农历是阴阳合历，月份是依据月相变化来制定。一月球正好通过地球和太阳之间，月球背光的那一面朝向地球的那一天，定为每月的初一。大月有三十日，小月有二十九日。此外，农历还有一个独有的特色，就是附注了二十四个节气。从节气的名称可以反映出季节、寒暑、降水、农时等变化，是中国古代农民从事农耕的重要参考，也因此有了"种田无定力，全靠着节气"的俗谚。